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沈真教授。他其实是我们林口堂的教友，然后他是明山姐的老公。那他是原治大学的退休的教授，那他主要是学艺术的，但是他可能在学校教学，还有在那个学院里面的经验，他发现到说，其实虽然艺术看起来好像跟领导好像好像差的有点远，或者是好像不知道他们的关联是什么。现在他就是要跟我们说，艺术要如何连接到这个领导跟他的经验分享。我们欢迎他。
这个谢谢主持人啊，这个其实就像你讲的啊，这个我的专业是艺术，大家也晓得我写写画画，我很开心，而且我从小到大我就很会画画，我只要参加画画比赛，从小学哦，初中、高中，到了军校，到了部队，只要我参加的画画，真的不意外都是第一名。哦，不是，油笔吹得太早了啊。第一名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哎，我觉得自己很风光；坏处就会骄傲，认为我会画画真好啊，这世界上好像我最了不起。但事实上，慢慢随着年岁增长以后，我发现差太远了。这叫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什么？这世界上这个世界这么大，人之外有人，天外有天。可是呢，越是这样的，我就越努力去画画，就还是拿第一名啊。所以产生一种误解啊，觉得我画画就够了。后来发现不对，后来我进了军校，进了军校以后，为什么进军校呢？因为我只会画画，我不爱念书。我父亲是读书人，我是外省第二代，我父亲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浙江大学现在在大陆非常厉害，他的学术的排名是全球第一，超过哈佛。也就是说，他其实从以前就很优秀。我碰到我父亲已经过世了。碰到他们以前的同学，哇，每个浙江大学的老校友啊，都非常非常致富，就有点像台湾的台湾大学一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地方最好的学校。所以他是一个脑筋很好的人，结果我总觉得我这个不爱念书对不起他啊，所以我就喜欢画画，不爱念书嘛。后来我就进了军校，进了军校以后也浑浑噩噩过了几十年，等到上校退了以后，我就开始觉悟了，我觉得我要读点书啊，我就出去念书。念书的结果就是会上瘾啊，越念越喜欢念，念到最后就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以后，后来我就进了原治大学。在原治大学，我到林口来住的原因是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以前的一些前辈把我推荐到醒悟啊，在醒悟教书，所以我就醒悟的当然我们一位老同事啊。哦，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干部，我那时候真的被他欺负了，没有开玩笑，他真的非常认真哈，所以我觉得市民是真的了不起的一个年轻人啊，在我们那时候，但是我在醒悟，后来我就出去进修，回来以后呢，就被拉到那个原治去了，是我因为到醒悟我才搬到林口来。结果林口我还没房子都还没盖好，我就被拉到原治去了，所以没有享受到这种交通便捷的好处。到了原治以后啊，原治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校，我想大家晓得的话就知道，他对老师的要求很严格，因为原治他是一个企业支持的，他的后台董事长是徐旭东，徐旭东是非常霸气的，他办学也很认真，他企业是出钱给你办学校，但绝不干涉你学校，所以学校的自主管理，学校的很多教授都是从台青交挖角来的，所以他们对老师的要求就跟台青交的严格度绝对不下于台青交，所以我们在学校是有压力的。那我为什么会去那里？那我其实我要如果一直留在醒悟，那时候校长啊，对我还蛮照顾我的，他认为哎，我在画坛上还有一点知名度啊，希望我当院长什么的。我说。我脑袋瓜还好，很清醒，没坏掉哈。就当那个的话就完蛋了，我还是要进修。所以我后来到了原治以后呢，在那种环境之下，我收获非常多。我真正在学术界产生一些收益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环境会塑造一个人。然后之后我退休以后，另外一片天地。所以我等一下会 把我的一些经历结合这个这个什么领导统一，就像刚刚啊你讲的，艺术跟领导统一是没有关系的，感觉上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它领导统一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好，我刚刚我跟奎伟兄聊了一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领导统一的前辈哈。好，闲话不能说太多啊，不然时间不够。好，今天我所分享的题目哈，讲起来一开始我也有点懵懵懂懂的，这我们的老婆明山哈，他就交代我这个任务，说这个题目对我来讲不适合啊，我说我又不是专学领导统御的，而且我这个天主教的教龄又非常浅，就是我以为七年，就刚才昨天刚讲，他说我九年了，离席九年了，在座各位都比我资深太多了，我算老几哈。那我唯一能分享的就是宗教绘画，哎，我画的我觉得还就是只要碰到我的专业，哎，我就觉得我很厉害，其他的都不行啊。但后来想想，我们的生活中哈。每个人都有一些成功的领导统御的案例哈，所以我就会把我成功的领导统御的案例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理解哈。好，我接着我们就开始啊。我讲我的信仰哈，为什么我灵洗这么晚才灵洗？因为我一结婚，我们就是在新店的那个天主堂灵洗的哈，啊不，大平林天主堂办婚礼的，那婚礼感觉非常好，因为我的岳母，明山家的信仰是从他岳母那边开始的，所以非常虔诚，而且婚礼做的也很漂亮啊，我们都朋友进来以后都觉得非常惊艳。可是对我来讲，我是一个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对于信仰这东西实在一点都不热衷。为什么？我以前虽然书没念得很好，可是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尤其是宗教的书。所以我当时我读到这个宗教难，还有这个佛教的毁佛，后来这个基督信仰的教难啊，还有什么宗教改革这些问题以后，我就很好奇宗教为什么要改革。后来才知道，哦，马丁路德那个年代，我刚跟邝维兄也聊到，马丁路德那个年代如果不改革，这个天主教真的会毁掉的。不管哪个宗教，其实都有一些高潮低谷啊，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出现在信仰的源头，而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晓得，只要是有人，所有的问题都不断的在重复啊，起起伏伏。所以我因为看到那些负面新闻以后，讯息以后，我觉得我干嘛要信教？我好好的过生活就好了。何况我的老婆信仰这么这么虔诚，我的上帝就是老婆。哎，对不起啊，我有很多话会说的有点恶心啊，但是很真实啊，因为我们家这口子哈、非常虔诚，又很有执行力，他又很单纯，所以他常常热心过头会受伤害啊，会受伤害以后到家里面我就给他安抚一下，挑逗他一下啊，有时候会调戏他一下。为什么调戏呢？他有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消沉到最后没有声音的。我这么一调戏，他咚，精神就来了，他就火了。一火了以后，他就来家暴，他的几十两棉花的力气，可打得我身上跟练身一样粗。我现在肌肉还有被练出来的。大家是玩笑话，不过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那他祈祷也是非常有能量，所以我们从结婚以后就发现，有任何问题，只要他祈祷，都会看到能量。所以我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我是叫他天使、上帝；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是这个巫婆，好可怕的，真的是有能量。那直到最后，我的信仰路可以讲是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以死相逼。因为那时候他身体不好，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有一阵子忽然间住院了啊，就是挂急诊，快要挂了。啊，那时候我也不晓得那么严重。那时候我正好在参与一个我的好朋友画家朋友他的小孩的婚礼，在婚宴上，那个淑珍啊打电话给我说啊，赶快到长庚医院来，你老婆快要挂了，在急诊室，我吓死了，赶快开车回来。后来又看到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啊，他说他气喘嘛，只住院，他就说，我这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老公没有灵洗。我说你快没病的还管这个事，你也太没有切中主题了哦。后来想着他这么大的心意，我说好了好了好了，灵洗灵洗，你赶好起来。我以为是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一讲到化学，他心情就变好了，变好以后他的症状就缓解了。可是他又不对，他说你一定骗我什么的。我说哎，我骗你啊，我说到做到。我既然说这么说，我就想那我要做到哈。我后来就真的是完成的灵洗的这个过程。当我跟他做了认真的承诺以后，他就好了。所以哈、啊，他这个医师相比还是有用的哈、啊。从此我就很开始认真的去进入灵修啊，这个信仰的道路啊，就按照规定来啊。因为明山晓得我真的蛮叛逆的啊，这大概不会按照规矩啊，什么该上的课什么的我都上啊，而且做笔记啊，这个认真的啊，虽然很认真，但是就是这个样子一路走来以后，我讲出来，我就要说到我的2017年灵洗之后我的神恩的感受啊。然后我就会慢慢发现，你只要相信了以后，尤其我对傅佩荣这个教授我就很有兴趣，因为他是个学者，他又是家传的天主信仰，所以他的信仰道路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他也非常投入。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有很多说法我是有感受的。他说信仰这个路在他来讲是一个超越界啊，是不要去怀疑，你信就对了。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越信怀疑越多，就很多人为什么会出现。后来他说你不要去怀疑，因为我们人的所知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信仰路上它有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能量在啊。所以我想问题都出在人而不是信仰的本身，所以我就开始这么做。做了以后我也感受到很多的能量出现，所以我现在乖得很啊。第三点，持续到今天为止持续在信仰路上在努力啊，学习中，学习我跟着老婆学习，她念经我就跟着念啊。到教堂我没办法啊，我其实挺忙，在家里面她就带着我每天念经啊什么，我也就念，睡觉前我也做祈祷。有没有改变呢？有啊，我觉得我人生路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很多一天到晚想杀人放火的那种潜意识啊，我其实蛮叛逆啊，慢慢被我压下来，以前是压不住的，现在慢慢压下来，很多事情也就上轨道。我也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就跟坤辉兄我刚刚分享的，我说我们人生的道路其实不是来享福的，它是来磨练的，它是来修炼的啊，它是一个修炼的道场啊。我们不管用哪个宗教的说法，其实都相通。我讲的，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基督信仰是在人的过程中被删掉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善念，随时保持善念，而且要认真，不要去怀疑啊！你去怀疑，你的信仰路走得很辛苦。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哈，因为我最后我要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的分享就是说，我有时候也跟大开会的时候也跟某些人讲说，其实我对上帝的形象的描述，那个科学家拿诺贝尔奖的那个叫什么来啊杨振宁，对，先打卡住了。杨振宁，我记得有一次在会谈上面座谈上面，人家问他说，请问杨教授，你相不相信有上帝啊？杨振宁就说我相信啊，他顿了一下就说，我心目中的上帝不是我们现在大家所描述的人形的上帝，他说不是的，它是一个我们背后一个巨大的能量，非常巨大，无远佛界大能量，这能量真的是无所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是被设计出来的，绝对是设计出来的。新的很多学术研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个进化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就好像一堆树叶风一吹，呜吹吹，这树叶就变成一个人出来了，就好像很多基因的元素一下变成人，不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背后有一个力量在设计它，在操控它，小到原子分子单细胞，小到分子原子，它的规则都不能乱，大到宇宙的宏观的那些宇宙星云星团的运作它都不能乱，如果乱，这个宇宙就不可能存在现在这么有序的事情啊！我这个我深深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对信仰也找到寄托以后，我觉得也很开心。所以我的心得就是不要怀疑，信就对了。你信，你只要认真的虔诚的去信仰它，你会得到非常大的能量。你越虔诚，得到的能量越多，就像我们家的老婆一样啊，她真的很厉害啊。好，接下来我要谈到第二个领域，就是 信仰路上介绍一下我的宗教绘画。我的宗教绘画其实在我临洗以前啊，就是我们2012年的时候，这个当时的那个主教红山川红主教，那时候跟明山是他们以前在新竹就是从小就认识的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很早认识，所以一路上我们也都是好朋友。他后来他当主教以后，就有一次透过明山就找我说，我们的外交唯一有外交关系的这欧洲国家就是教廷啊，所以他希望我们的外交部就希望常常会做点奉献，做点贡献，所以希望能够画一张中华圣母，因为他们这是一个海员工会需要的，因为在西方的传教都是西方的面孔，对不对？这个上帝圣母都是洋人面孔，希望他有一个东方面孔的圣母，然后让东方人传教的时候比较心里的寄托会比较亲近一点，就希望在台湾找个人，就找到我，我说我可以啊，我就画了以后送到教廷以后，哎，这个教廷竟然那个教宗就想要还蛮喜欢，在这个荧幕上，在这个教宗的旁边啊，这边挂了这蛮大的一张啊，中华圣母。那个教宗看了以后就觉得，哎，这张画的不错啊，他也蛮喜欢，说，哎，我想能不能见一见这个画家是谁？那我们的外交部就透过管道就问我要不要去。我那时候是我画送去就好了，又给钱就行了，我去干嘛？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明山一听啊，你这个机会难得，你还是要去啊？就他希望去。我说那我一切都是以老婆为主嘛，老婆说去我就去了。我就问那个洪主教说，能不能请外交部拨点经费啊？因为欧洲那段路蛮贵，如果带着老婆。跑一趟快破产了，结果后来他们就是支援我们，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有了这些活动啊。接下来，我们就坐在第二排蛮前面，这就是红衣主教啊，坐在这前面。当然，讲话我们也听不懂他讲的意大利文，反正还蛮盛大的海员工会的一个大会啊。大会完了之后呢，教宗就。接见我啊，我就坐在第二排，这是我们的大使啊，我在这个人的后面啊，那明山在这个地方啊，对，那我们都去了以后很开心嘛，就是后来教宗就接见我啊，接见我，那明山也跟着去了哈、啊，那我接见的时候呢，教宗非常非常谦和，非常低调，他的手又厚又软啊，那反正那次的感受我觉得挺好的哈、啊，后来。我就跟这个洪主教这边就常常会有联系嘛，他就说有一次2018年啊，那个他们主教团要到教廷去述职的时候，就我画了那一张图，这个新任的教宗方济各已经换教宗了啊，他有就为了这一张图降服啊什么啊，我觉得很开心啊，很开心，也因此我就走上了信仰之路嘛，信仰之路之后，不是我就跟这个宗主教，哎，他有一次。上任以后到林口堂区来嘛，好像我们聚餐的时候，我就坐在他附近，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哦，我一聊才知道他跟我同年，又比我大个几个，大两个月好像啊，变成又是同个月啊，都蛮有意思的。聊着聊着，我就跟他讲，我绘画方面我可以为这个天主做点工作，做点奉献，不但奉献，而且我又很感慨的就是说，当时这个中华邮政找我画了玛雅各。的邮票，马街的邮票，我说我们天主教为什么不也画一点天主的东西，我能做一点奉献，做邮票什么都可以。哎，那个宗主教就说，哎，那可以啊，他就后来宗主教就他第一个任务给我，他就说他对台北教区他有一个四大愿景。另外三大愿景我一下没找到图，我就把这第四大愿景的图我绣在这里，这是他们后来有当成他的印刷的一个文宣啊。从这个之后呢，他开始找我开始画一些这个圣经故事里面的图了啊。2023年啊，几年前跟永和更新医院的院长他找到我们，希望我能够帮他画一张耶稣为门徒洗脚，但是他要鼓舞这个医护人员不要高高在上，你一定要跟你要有服务的态度，要有服务的态度，要有谦和的态度，你要做出表率来，不要要学耶稣的精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就画了这张，画了这张以后，哎，也受到很大的认可啊！所以之后呢，那个院长又调到新店当院长啊，新店更新当院长，他新调过去以后呢，他又希望我画一张。 五饼二鱼的图，哎，我觉得这挑战更大，我就画画了以后，他陈列也在陈列在更新医院里面，陈列了以后反应非常好啊，这张受到的认可也蛮不错的，因为蛮不错的，所以我也就开心嘛，就啊，这就是我当时画这个宗教图像的一个背景因素哈，因为这些背景让我会觉得我在天主信仰上面我做到一个比较实质的贡献，我心也比较安的，不然我觉得我这个半吊子信这个教友哈，真的我觉得半吊子教友，为什么真的要像教友一样，他就像弥山一样，没事就到教堂，觉得教堂好开心快乐的要命，我好像到教堂来没什么感觉，惭愧死了哈，觉得实在是啊，我也很想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不到啊，所以惭愧哈，所以我不敢吹牛。这块我只好说我能够做点奉献，做点贡献哈，对我的心灵上会有一点交代哈。所以画这个圣像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所以在信仰路上，我绝对是郑明山的跟班。他说东，我不敢说西啊。这是我的快乐也比较多啊，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脾气也不好，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所以以前一不小心就像个爆竹一样爆起来的话，那灾难就是我在承受嘛。后来我发现用甜言蜜语灌溉他啊，他就越来越好啊。好，现在进入领导统御的领域哈，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为什么我说略谈，因为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可以分享心得啊。有很多理论上面哈，因为领导统御它就是带领人心和系统化管理，就是一个领导一个统御就是管理，领导就是带领啊，所以我想它里面有很多学术上的一些叙述哈，学术性的叙述，其实我们往往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学术啊的叙述哈，都我们可以，你真的有兴趣对领导统御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在网络上抓到很多很多的资料啊。然后呢，我想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领导统御的类别，领导统御类别它有很多种分法，有一个就是Daniel Goleman 所提出来的六大风格啊，就是高压、权威、教练、社交、民主、前导啊，另外其实就交易型和变革型啊，但是不管各种各样的领导风格啊，你只要是高效的领导者，你只要是非常高明的领导者，会不同的风格互相替换啊，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用哪一种，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另外一种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了解一下啊。像丹尼尔高曼的说法，高压型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指导型啊，就是权威型，它就是一种用它的威望来领导啊。教练型就有点像保姆式的，就指导啊、辅导啊什么的啊。亲和型啊，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是建立情感的连结，让你不得不服从他。还有民主型啊，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用民主的方式啊，尊重每个人的立场啊。标杆型那就是一个非常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典范的目标来追求啊。那另外现代领导中常见的分类是交易型的领导、变革型的领导、授权啊，这几种不同类型里边，我觉得我最欣赏的就是仆人式的领导啊 ，servant leadership 啊，这个 servant leadership 它就是。我们的领导态度是要以服务为主要的一个精神哈，而不要用权威的去，我觉得这是最普通而且最普遍而且最符合基督新精神的一种领导方式，而且现在这个领导方式也非常普遍，大家都在讨论，而且这种理论越来越多啊。好，所以以权力的这些我想都讲起来都有点枯燥，我就跳到实际上啊。仆人领导最早是由这个人啊，在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现在越来越受到欢迎，普遍认可。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受到普遍的认可，所以很多很多的仆人式的领导出来，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啊。我讲实际的例子，我就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解释啊。而且我觉得我在没有研究领导风格这些东西的学问的时候，我其实做了很多就完全符合他们的精神啊。啊，比如说要谦卑，要倾听，要授权，要建立社区啊，哎，实践社区就是建立一个大家一个团队的精神啊。好，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领导统御的成功经验啊。第一件，当然成功经验其实挺多，我觉得挑两个比较特殊的啊。第一个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大概30几岁吧，在当教学服务组组长的时候呢。 我那个组是任务编组，所有的成员啊，老士官还有一个聘雇人员都是各单位不要的人踢到我那个单位来的，非常难管，每个人都很有自己想法，而且都很会扯皮。可是我用我的方式带领的结果是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的替我效力，不但效力而且在照顾我啊，而且我那时候是最年轻的，三几岁，那老士官都是四五十岁，比我现在还年轻的，但四五十岁的都大我二十几岁啊。可是我怎么领导他们呢？我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有个人自己的专业，你们的专业你们负责，你只要负责你的专业，不要把你的专业闹出问题，我全权听你们。而且我能做的就是帮你们误餐费，我能做的就是误餐费把你们报到最高。那还有阿兵哥，有几个阿兵哥也是，那个阿兵哥可爱的不得了，我挑来的时候那些程度都不怎么样，都是初中毕业的，他们写那个作文部的时候，那个大概50%的错别字啊，程度很糟。可是呢，因为我的领导方式让他们自觉到受尊重，受尊重以后呢，他的能干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觉得你只要用仆人式的领导，我完全就替他们服务，结果发现我那个单位啊是全校最受重视的单位。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把潜能发挥出来，你因为服务他，满足他的需求。我说那像那些老班长，我说你不要打卡，就是朝九晚五没有意义，你只要工作到你手上，你不要耽误，你随时把你做事情做完。我那单位就是送机器，那时候以前没有电脑嘛，就送投影机啊、幻灯机啊，是各单位要申请的，以后我们就送完以后要拿回来啊，他们很繁复的，很辛苦的。可是当他们认真做好事情的时候，我就没事了。我说你们的领域是电脑不是是电工的领域，完全我没兴趣，我也不会，所以我想说你们负责就好。但是阿兵哥正奇特，为什么？我说阿兵哥，以前我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要每天要去点名嘛。我说把他争取到，不用点名到我那个单位来，你只要住在这里，负责安全维护、清洁打扫。结果每一个人的能干的程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甚至于我那时候就上下班了，回到家以后，第二天我们一个其他单位的主管就跑来问我说：“哎，沈上尉啊，沈少校，哎，大概上尉的沈上尉，你这个阿兵哥是怎么训练的？”我说：“怎么发生什么事？”哦，他好像比你还厉害。我说：“是啊，他们的专长我不懂啊，因为电。”他说：“我们那个送电脑、送那个投影机去的时候，会烧灯泡，那个灯泡很贵的，烧灯泡连烧两个以后。”第三个他打死不肯换机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你们的电压不稳，不能这个再送过来也是烧灯泡，所以要用别的方式来处理。那时候那个主管就说把你们组长叫来，那个我们的小兵就说组长来他也要听我的，我说的算啊。阿兵哥，我这个上校主任就说你这个阿兵哥怎么训练的？我告诉你，我根本没训练他，我就让他的专长负全责，完全做好他自己分内的事情。你只要做好是分内的事情，有大麻烦，你闯了祸，我都替你扛。所以责任的承担是让他有底气啊。所以就出了问题，你自己扛。哦，那他就说，那我就不管了。有责任，你只要认真做，我替你扛。所以这责任很重要啊。所以我的心得就是要感恩，感恩这些人能够跟你在一个单位，要付出爱心。爱心的话就不是嘴巴讲，是真的行动跟内心啊，也很真诚的对待他们。有事情要承担，那接着就是纪律跟服务。所以我带的那些团队能力远远超过我。后来我第二个例子就是我在原子大学担任主任跟所长的时候，也是类似的状况。那完全跟小兵啊，那士官长不一样，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老师、学生啊都有想法。那我也用这种方式，结果。我一路很顺遂啊，我所以就可以讲说是完全符合前面讲的谦卑、倾听、授权啊，建立社区的态度啊。好，最后呢，我想我们用稻盛和夫这个人的书我看了很多，我很欣赏他，把他的两句话做终结啊。我们唯有谦卑的领导人，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合作的团队。并能使之导向和谐的长远的成功啊，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啊。那管理也就是领导统御，就是在重纪律的同时，不要忘了奖赏。你不要只是要求啊，一定要有奖励。但员工看到你主管是在严峻的外表下，还有一颗温暖的心， 一定愿意跟追随你，而且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领导者。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